中国白大师从这个龙树菩萨以下啊，那么当然弥勒菩萨的这些著作他通通都引用，同时还有把这个 Nalanda University 的这接下来的这很多的这些大修行者，包括这个无著菩萨，包括这个世亲，包括这个陈纳等等这些大修行者的著作，他都有这个适当的引用。那么包括这个比如说月称论师，包括吉天菩萨，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也就会让这个学习者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学习的这个内容，也就是不是说只有中发大师自己讲他的想法，他是把他的观点提出来以后，然后他借着旁征博引的方式，能把这个其他的这一些大修行者的这种针对这一点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啊，那么他适时的把它引进来，这样的话，这对于我们这些学习者来讲啊，是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同样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要依止他作为上师的人呢、假设他在解说的过程里面能够旁征博引，因为他自己已经学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他就能够使我们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或更快的去了解这一些道理啊。那么因此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啊，就少花一点时间啊。所以这个是第五个，那我们要去观察的一个标准啊，就这一位师父，这一位对象，他是不是本身是博学多闻？我们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这样讲，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戒啊，然后是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这个词是禅定，然后那个 higher insight 就是圣观，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翻译的话，那么禅定呢又是后面这个括号里面这个是指的意思，那么圣观的这个括号里面是观的。
像我们一般说每
我们说的 meditation 是一个泛称，是一个总化的意义，
包括
止跟包括
观，包括戒定慧后面两个。
不一定指，当然都是相关的，但是主要是指的是分析式的禅修跟这个专注式的禅修。
我觉得 meditation 应该不要单
纯禅修。meditation 禅修会比较贴切一点。禅定指的是这个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不别解脱就是
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基本上它我们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说让我们个人呢得到解脱啊的这个意思，所以简称叫做别解脱，因为它这个里面有英文字的一个叫 individual 的 freedom， to gain individual freedom 啊，获得自己的一种解脱，所以我们叫别解脱。那别解脱戒的话，一般的我们讲说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这个所谓在家的居士的这个五戒，那么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就出家众来讲的话，那么他有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像这些，那么 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在家居士的五戒，然后我们有菩萨戒，有密乘戒，这三大类啊，这个是一般的我们讲说这个戒分为三类，里面有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啊，这是三类。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别解脱戒里面又分为在家跟这个出家的啊，在家的我们有这个居士五戒，那么出家的有这一个这个所谓的比丘、比丘尼啊，这个沙弥五戒等等这些啊，这些都可以都是属于别解脱戒里面的范围啊，很广。那你说刚才另外那个角度说是菩萨戒跟密乘戒，那个事实上这是指在这个修法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受的戒。还有吗？
老师，那一定是先有戒，他自己写的。
对，戒其实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意涵呢、把它缩小到那个专门指的是戒条里面，不完全是这样。戒的意思呢，指的是说一个所谓如理的或者如法的行为啊，如法的行为。假设我们在这个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如法的去行为的话，那么这个是最根本的。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在下面做这个做禅修啊，做这个其他的练习啊，就比较能够这个上手。另外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业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如法的行为啊，我们自然而然就离这个所谓不善造作、不善行、造作恶因呢、就越来越远。那么反过来讲，就这个累积善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后面修这个定跟慧啊，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一般的来讲，我们都假设一个人他的不善行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十恶业造的多的话，他在后面这个戒跟这个定跟慧的这个练习啊，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他不断的会受到这个所谓负面的这些影响。那这样的话，当然就这个对他的这个修行结果是有很大的折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那么如果说不管是他是出家众或者是在家众，那么假设他在这个所谓如法的行为这部分要是没有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尽管他宣称他是这个什么样的头衔，或者是说他宣称他有多大的这些能力啊、法力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都其实都我们都要很谨慎的去判断，要很谨慎的去观察。因为前面那个戒如果没有真正或者说这个比较亲近的去练习的话，后面的这些就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三昧耶戒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密乘戒里面的。那么三昧耶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所谓这个根本戒跟这个本尊呢、三密相应的这一个练习啊被破掉。那么这个就主要指的是密乘戒被破掉。那密乘戒，我们在受灌顶的时候，不是无上瑜伽密里面都有密乘戒，那些根本的戒条啊，那个都指的是萨玛雅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三昧耶戒，破三昧耶戒就是破密乘戒。对，我们在念那个六座瑜伽里面，不是会念到密乘戒。那不是也有根本咒啊什么这些？ Tripitaka， 这就是三藏。三藏就是经律论。Sutra 是经，那个 Shastr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你们哪一位知道的？那个在其实它那个意思是说是在经里面的，专门探讨一个主题的一部论著。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中文是怎么翻译。我再查一查，查到了，看到了。哪一个？对对对，三藏经律论。
第六个条件呢是 the teacher should understand suchness， 这个就是说这一位师父啊，他应该要了解 suchness 就是空性了，就是空性 suchness。In other words, he or she should have the wisdom that directly realize the final nature of reality,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a suchness or emptiness。那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其实根据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讲，我们要依止的这位师父，他本身呢已经是入圣道了，他已经是初地菩萨以上了。执证空性呢，这个就已经入圣道，就初地菩萨了，或者是他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了，这是两个有可能啊。好 ，next， 这是第七个。The teacher should possess great diligence。这个师父啊，他应该是要非常的努力啊，非常的勤勉的。Diligence means to take special joy in virtuous activity。那么这个 diligence 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说他在从事善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快乐、非常欢乐、欢愉的心情来做，他不以为苦的啊。这些只要是善行，那么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这个快乐的态度来做。那么因为这个善行呢，不仅仅是他自己本身这个累积资粮的一个过程依据，同时也是他利益众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当然是他要用这个比较喜悦的心情来做这些。那么第八个呢是spiritual teacher should be skilled in speaking or communicating to others。 第八个是不是这个上师啊，那么他应该在沟通的技巧这方面要有这个相当的水准，这样子的话他才能够很清楚无误的把这些法的心意啊，或者说这个针对弟子所需要的这些方式啊，那么能够很清楚的传递给这个弟子或者教导出去。第九个呢是说 ，the teacher should have great compassion。这一位师长啊，他要有大慈悲心，大悲心。那么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有 great compassion， 有大悲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说，这一位师长他之所以教法，他之所以这个接近学生呢，并不是因为了获得这些世俗上面的一些利益啊，不是为了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利益，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名声啊，不是为这些东西，那而是真正的出于一种菩提心的这个动机，那么希望能够利益所有的众生，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好，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要依止的对象，他应该有 great compassion， 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啊 来做这些教法呀等等这些活动。好，那么有这边引了一段话，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格当派的这个格西啊，他普多瓦，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名字，他跟另外一位格西啊，这个格西是他的学生，叫钱高瓦。那么这个钱高瓦他跟他讲，他说 Whenever I was teaching I never expected so much as a thank you because there's not one sentient being who is not in a pitiable situation。 这个普多瓦跟他的学生讲啊，当我在教法的，在这个从事这个引导学生的时候，我甚至啊连一声谢谢我都不期望能够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众生呢，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还在轮回里面受苦。这么苦的众生，我们怎么忍心去向他要求这种回报呢？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大悲心呢、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第十点呢 ，spiritual teachers must have great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位师父啊，他要有非常大的这个忍耐心啊，要安忍。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they encounter, they should be patient and maintain their determination to help others。那么，不论是遭遇到任何的困难，在任何的艰苦的状态之下，这些我们要医治的对象啊，他都仍然维持着他那一种菩提心的动机，同时呢，这个不会放弃他正在做的事情。这里面讲到说这个 Tibetan phrase， 那么有关于这一个特质啊，西藏的一个说法是说用 resisting dejection。就是抗拒这一种这个dejection， 有点像反弹一样的或者什么。那么意思说 ，a teacher should diligently do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ytime under any conditions，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在任何的时间，只要是一位上师他应该要做的，那么他都应该，他必须要去做，他都应该去做啊，不应该有任何的推脱或者是这个这些其他的理由。那么这一点呢，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个我亲身看到的例子啊。当这个索法格西啊在1月在台湾传法的时候，那有一天呢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朋友啊，他在这个索法格西来台湾的前一天啊过世，心脏病突发。那么当然按照这个本省人的习俗啊，他们就有一连串的这些活动。那么就我所了解的索法格西啊，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这一些上市的这种仪式啊，这个过程啊等等。但是呢，这个上家的这位太太啊，他就来请求，他来请求说，刚好师父在这里，师父是不是可以给他做一些超度？事实上，这个格西一下飞机啊，就听到了这一位往生的这个人了，所以当时格西就已经开始在修法，只是说没有告诉他，就是没告诉他家人。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格西他一定会做这些事情，不用去提醒他。那可是呢，这一位上家的这个太太啊，她当然她也是格西的学生，她按照这个本省的习俗啊，她就跟格西请求，她说这个明天早上啊，我们要去给他火化，请格西到火葬场去给他加持一下。那我们当时听了大家都愣住了，想着说怎么可能这个请格西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格西一句话都没讲，他就说好，我会去几点钟，他那这个就告诉他时间，然后我们从台中啊早上啊5点钟就坐车子往台北去，因为他的那个火葬排的时间是早上8点的，所以我们就到了火葬场了，然后格西进去给他，为了要让他比较安心， 所以特别找了一本经来，找一本经来，我们大家一起念，念了，然后那个让他看到我们念了经了，然后推进去火化。那像这样子的话，我就讲，你像格基年龄这么大，80多岁了，他从美国飞到台湾来，事实上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一点不以为累啊。那么当这个弟子啊，有这样的有这些世俗的请求或怎么样，只要他能力能够做到的，这当然是我们后来的理解。当他能够做到的，他就一定会去做，他不会说啊，像我们一般的人讲说，哦，我太累了，或者说我这个不适合啊什么的，或我没有这种习惯啊等等这些，他还是这样去做了。当然这个前提，最好是的是我们弟子自己知道这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所谓应该要做的嘛。也许就像我刚刚讲的，事实上格西他不会因为你不去告诉他要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当他听到了这一位过世的人，他事实上他就开始修法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啊，做一个对比啊。上一次格西到台湾来的时候啊，2001年他到台湾来的时候，在台湾上课的时候，那有一天早上，格西自己的学生在 Madison 在 Wisconsin 的这个鹿野院士啊过世了。他本身也是一位格西，那年龄很大，跟着我们这位格西从西藏逃出来，所以一直就跟着他，从这个1958年逃出来以后，那么一直到这个2001年，一直跟着格西在一起。本身也是一位这个学问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位格西，那么所以后那一天他就过世了，过世他是肺癌。过世了以后，那他们从美国打电话来告诉格西这个消息。那么那一天呢，我们排的是有课，这个晚上上课啊，那下午又有其他的活动。那格西呢，就仍然的照着原来既定的计划去参加这个上课啊，参加这些这个一些接见这些学生的活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的这种反应表情。那事实上我后来听他的侍者讲，就是格西因为太忙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这个说像一般的人说马上飞回美国去给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但他自己啊这个有空的时候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修一些法，就这样。那么所以从这两个事情来对比的话，我可以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要做什么，那么你就去做。这边讲的第十个特点啊，那么要 great patience， 要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耐心呢。因为呢，众生呢，就是确实是，当他在没有证悟空性，或甚至对空性有一些了解之前呢，确确实实还是用这种世俗的方式在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当然做老师的就必须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爱心跟耐心呢来对待他们。好，那么我们下面讲啊，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十种特质啊，是在理想的状态之下，这个一位做上师的人应该要具备的条件，在理想的状态之下。但实际上呢，没有这么容易找到，没有这么容易，尤其是在这个所谓末法的时代啊，那么更是难了、啊。能够找到其实就是一位稍微好一点的这个修行人，他要是能够具备这个十条里面具备一半，就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那么甚至可能赵后面讲说具有1/8，具有一条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找到一个这个自己能够依止的上师啊？所以在后面接下来就讲 那么在这个在这里呢，中国班大师就是讲，他说，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找到一位具备这个十个条件的这个上司，当然是非常的好啊。那么，但是假设我们万一找不到怎么办？那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吗？这里同样的是这个格西普多瓦，他就讲，他说，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这十种都具备的人呢、啊，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有从中间有几项一定要具备的，如果那样子的人存在的话，那我们就请他做我们的上司。所以这里面就讲说，这个在这个十项，在这个十个特质里面 ，there are five principal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里面有五个是最重要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是一定要具备的。好 ，the first three are the trainings of ethical conduct,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and superior wisdom. 戒定慧这三个是一定要。Fourth is understanding suchness, 了解空性。那么第五个呢 ？The fifth principal quality is great compassion, 大悲心。所以就变成他有戒定慧，然后他又这个有具有空性，证悟空性了、啊，然后又有大悲心，这就是菩萨了。所以这十个条件没办法找到，至少找个这个初地菩萨来做上师。好，这个，但实际上这个也非常难嘛。那么到底怎么办？好，再往下看，这就再退而求其次了。刚才那个舅舅问过了，就是说，一个是初证空性，啊，这个第四个是已经证悟空性的，第三个呢是慧，是他虽然可能还没有证悟空性，但至少他对于空性的理论呢、啊。道理他是很熟悉很了解的，他也在练习，这样的话就这就是要又从他的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言行举止啊，还有他上课的这个内容啊，去判断做一些判断。当然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难啊，实在讲你要这个部分你连去请问都没办法问的，你说请问别的师傅说他有没有证悟空性，那没有任何一位师傅会讲的啊。又观察的方法，我们底下会念到一些，等一下再来。好，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说这个五项啊是一定需要的啊？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理由啊，就是 student depends on the insight 在112页 of their spiritual teachers. If the teachers are not speaking from the reality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what they say will not penetrate the students' hearts.And have the necessary effect on their mind. 师父讲的东西呢，一定是他自己亲身经验的结果。假设不是他自己经验的结果的话，那么一方面不容易啊打动学生，这个对学生有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求啊，师父一定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 therefore the spiritual teacher you rely on.Should have studied, practiced, and attained a certain amount of inner experience, and should at least have those five principal qualities. 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的上师啊，那么自己本身就应该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练习，同时要有相当程度的一种这个经验啊，这或者说所获所得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去一直它就会比较有把握，有比较这个。比较有保障。那么在这个《三摩地王经》里面，佛陀曾经讲，他说到末法时代啊，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 monks， 有很多比丘或者说出家人，他穿着僧衣，但是他不做梵行的，他的行为一点都不如法，都不守戒的。那么，所以这样像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人尽管他宣称他自己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么事实上，由于他们自己对于戒、对于定、对于慧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去下功夫练习啊，那么他们当然就不能够引导我们去获得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所谓寻访上师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些重点啊。所以呢，就刚才讲的那个，不管是十点，或者是后来讲的这个五点呢、啊，在我看来，这都是所谓的高标准啊。这个都不是一般的人，事实上现在也很少这些师长们具有这样子的条件了、啊。哎，
那个五点啊，是在111页的。
来，谈谈那个低标，
第一个完整的、那个。
刚才是高标，我现在讲讲低标，退而求其次的看看。在现实生活里面比较容易找到、有一种状况，
对
不对？ You can judge teachers based on whether they have the wisdo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bad。
那现在我们看到是113页
啊，这是第一个条件，他能不能够分辨善恶就可以了。他如果能够分辨善恶，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 If they are physically healthy, clean and behave with discipline and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Dharma，就刚才念的那个，他自己也很好学，然后呢身体健康啊，很干净，然后 behave with discipline， 就是行住坐卧啊有规矩啊，那么这也就够了。这是第二。 Further, they should be courageous, intrepid and not easily discouraged。 这个要很勇敢，要有勇气，而不是很容易啊就泄气啊，就这个有受挫折，有这种挫折感。 Their faculties should be tamed or calm。 那么这个 faculties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些这个武士啊，
心事，尤其指的是心事，
心呢、啊、这些都是啊，心事啊这些都是要被调伏了，或是比较这个沉静啊。然后是 they should speak in a gentle, harmonious manner, suitable to their audience。 那么能够用一种比较合适的这个温和的方式啊，来这个向他们的这个听众啊来解释。 They should be generous in giving charity to the poor and possess great compassion。很勤于做布施，同时自己呢有这个大悲心。They should have great endurance, 就是 patience 啊，这个有耐力 ，which here means they are able to bear hunger, thirst, and all forms of hardship for the sake of practicing and teaching the Dharma。为了练习佛法或者为了教佛法，那么他们有这种很坚强的毅力啊。去忍受饿肚子啊，受寒啊等等这些啊。另外呢，这个 they should not worship gods that are outside the Buddha's pantheon。 那么这个就是不参与这种外道的活动了、啊。讲用术语来讲，也就是说，除了这些他们在佛法里面所皈依的三宝之外啊，他们不会有另外的。这个其他的这些 deities 这些本尊啊，或者是这些这个外道的这些对象啊，去 worship 去崇敬。好，还有就是 they should always be skillful in virtuous activities and in repaying kindness。 那么利用啊各种善巧方便去做这个善行，同时呢时时的要回报别人对他们的这一种这个恩德啊，或者是这种 仁慈。那么 they should have faith in the three jewels， 对于三宝是有信心的。所以像这些的话就比较不牵涉到这个所谓空性智慧啊这些东西的。那这个的话可能在我们在一般在日常生活里面比较容易找得到。上次如果这 for example a teacher may lack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suchness but he or she should at least posses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it through scripture and reasoning。 那么这里面举个例子，也许呢我们要医治的这个对象他现在还没有证悟空性，可是呢他对这个经文啊相关的经文很了解，他也懂得怎么样的去用这个这个推论的方式来分析等等，就具备了分析性的禅修的技巧，具备了这个专注式的禅修的技巧。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呢，事实上就已经是具格了，就可以作为我们医治的一个对象。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说在第一节里面啊，中国八大师把这个十个作为上师判断的这个标准呢，把它很清楚的列出来。那么这是根据弥勒尊者所写的《大乘经庄严论》里面所这个列举的。那么同时第二点就是说，在末法时代，这是佛陀说的，那么要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具备十个条件的众生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困难了。几乎可以说没有可能的。那么因此呢就把这个要件呢缩减成五个基本的要件，所谓的戒定慧，还有这个证悟空性，还有大悲心。那么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啊，都还是很困难。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所谓末法时代的话，那么就从一些世俗生活里面去找到，就假设这个师父他具有大悲心，他具有这个很好学的精神，那么他有这个所谓坚强的毅力啊等等这些条件，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一直对象了，是吧？所以从这样子整个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顺序啊，这样子介绍下来，所以像我们第一节就到这个地方暂时告一个段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主要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中国佛学会这个组织，它跟这个达赖喇嘛尊者所教导的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他们是修这个雄天护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假设我们受过达赖喇嘛尊者的灌顶，我们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学生，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依止上师的教导，就不应该去接触，不能够因为说因为你喜欢他的印刷品或者怎么样，就跑去，这个是不应该的，这个是犯戒的，是这样。
那如果他们人自己主动来去，
他来那是他的事情啊，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不去这个接近他。那主要的原因是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你怎么 么样的去医治上司，在思想这方面有他的一些准备，另外是在行为，实际的行为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司的教导我们要照着去做，这是医治上司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假设我们一方面读了这些教导，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心意去行为的话，那事实上这个不是教的意思上司。所以我想是这样。那刚才你提的那一点关键是在这个穷兵黩法的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后来他们很多就是说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参加达赖喇嘛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这部分的话，你说这个积蓄法的应该是有师父，或者是说有这个在家的这些这个师兄、师姐、师弟、师妹这些，他们自己想要去做这些事情，除非他没有受过达赖喇嘛的灌顶，啊，那个是他自己的选择。假设他要是接受过达赖喇嘛的灌顶，而他又这样子做的话，他就已经是不如法。你没其他的问题，各位。那个，因为这一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所以进行的很慢。那这个要请各位也稍微要有一点耐心。你看，我们才今天才念完了第一小节啊，一共有六节。第一小节主要是在谈这个上司，我们一直的这个上司他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就像我们刚刚在里面念到的，如果要完全的都具备那个十个条件的话，事实上在现在是非常困难的，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格西伯多瓦他又把这个十相啊又简成五相啊，可以要有这个戒定慧，即是大悲心，还有这个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这个毅力等等。那么即使是这样子啊，还是不容易找得到。所以呢，就只有从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刚才用举了一些例子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它是怎么样的表现，我们从这几点呢、啊、去观察。透过这个观察呢，然后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依止这一位这个修行人呢、啊、作为我们的上司。那这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说，不要急着去这个依止上司啊。那么我们的师父们都教导我们说，如果要医治一位上师的话，你至少要去观察他三年，你至少要观察他三年，慢慢的从各种的生活的面向里面，他教法的过程，他实际生活的过程，那么去自己去仔细的观察，至少要三年了，然后再决定你是不是要医治他。那么同样的，师父在决定要不要收这一位对象当做自己的学生呢，同样他也在观察，他可能观察了更久的时间。那因此为什么要做这么久的观察呢？这里面一个关键点是说，一旦我们决定了要依止这一位这个对象做我们的上司啊，那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是这个要跟着他成佛了。换句话讲，一旦这一位师父他决定要收你做他的弟子，他就已经决定承担起这个责任，要引导你成佛。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成佛，甚至掉到下三道去了，那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非常的这个谨慎啊，所以他不会很轻易的就答应你说这个在见了两次面以后，因为觉得你蛮这个用功的，或者说蛮可爱的，他就说好哦，那我收你做弟子，没有这种事，不要有这样的期望。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做法，其实恰恰跟我们现在日常人生活的习性呢、啊、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希望速战速决，看到了 这个觉得哎，还看蛮对眼的，马上去说，请你做我的老师。那结果这个师父当然很慈悲啊，你去请求他，你说好，哎，他说好了以后，问题是过了一阵子，自己又发现，哎，这个师父没有像我当初想的那么好，那么又开始心里面又有起这些烦恼啊等等，那么又开始有一些变化。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这种关键出在我们学生这个层面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观察这个上师的这些特质啊，那么尤其是在就是要确认他究竟是不是要请他做上师之前啊，那么我们事实上要很有耐心的用心的去观察，尽可能的不要急促啊。如果说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以后，而发现这一位这个对象，他确实是这个绝大部分都是如这个经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条件，他都多多少少都具备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决定了，那么请他做这个依止的依止他做自己的上师。那么一旦决定依止他做自己的上师，接下来自己也就要负担这个相当的责任，也就是讲说，这个师父在教你的过程里面，他会给你种种的练习。那么这个时候都要照着他教的去做啊，这个才是一个这个依止的一个如法的做法。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然后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进行。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要来谈第二部分，就是说那么作为一个学生，我们如果说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修行道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具格的上师的引导的话，我们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啊？下一次我们就来谈这个。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还会，应该是可以再进行到第三节啊。第三节就是说如何依止上师，就是在思想这个层次，我们怎么样的来想，为什么我们要来依止上师？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啊，再来进行这部分啊。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
那个老师，你会帮我复习一下四月十五号，就是讲那个四个业果。
哦，四月十五号讲的这个业果。
是什么等流、离系、
增长？对，异熟果。异熟果，这个是所谓专有名词了。那个在座的不晓得是不是都了解？就是我们在讲业果的时候，这个业果基本上分为四种。四种，第一种呢是这个异熟果，这异熟果就是说我们造了这个因以后啊，它在下一生，在我们下一生，它将会对于我们造成的这个结果，直接的结果，这个叫异熟果，所以它是一个 direct result， 一个直接的结果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犯了很严重的杀业，这个可能是杀了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很喜欢吃海鲜，一个礼拜去杀30只虾子的生命，那么这个连续几十年，那么这个事实上累积出来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杀业。这个异熟果什么是下一生呢、啊、当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立刻会掉到三恶道去，也许是畜生道，也许是这个地狱道，也许是恶鬼道啊，这个是异熟果。那么第二种呢是这个等流果。等流果是说当我们经过了这个异熟果的这个业果以后，业报以后，那么我们将来呢有机会能够再重新投身到人道。在人道里面呢，我们也会被我们当时所造的这个恶因的同样的这个方式啊，来结束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就讲说，假设我们在这一生里面造了很大的杀业，那么当我们经过了异熟果的这个果报的这个折磨之后呢，那么也许过了几百年以后啊，我们再来投身人道，在投身人道的那一世里面，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被其他人杀掉， 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会这个生很多病，这个病痛啊有大有小，不会让我们致命，可是呢它会一直的让我们很不舒服，这叫这个等流果。那么第三种这个结果呢是叫做这个增上果，增是增加的增，上是上下的上，增上果。增上果同样跟等流果有关呢，就是它是在我们主要的这个易熟果的业报完成了以后啊，这个在下一次呢投身到人道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环境这方面会表现出来的一些果报。那比如讲说这个我们犯了这个盗窃啊，我们这一次犯了很大的这个盗窃，那么这样子的话，等到我们受过了这个易熟果的业报以后，那么在将来再投身到人道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跟这个其他的人一样很努力的去种植这个作物，可是呢我们的收成比别人少很多，特别少，或者是说这个类似像这种情形，也就是说这个都是在环境里面所发生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它都不是这个所谓的这种巧合发生的，而是因为我们这个以前呢所造的这个业的结果，一个相关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叫做增上果。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叫离系果，离是离开的离啊，系是这个联系的系，绑在一起的那个系。那么这个果呢，这个离系果是说，当我们受了这个果以后，基本上它使得我们跟这个就是说跟这个原来所造的这一些恶因呢、啊、真正的分开了，让我们不再受到原来的那个因的影响，就是说这个果这一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受了这些果以后，它就等于是让我们这个原来所造的这个恶因呢、啊、基本上已经完全的脱离了，我们跟它分离了，是这样子的一种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整个顺序来看的话，易熟果是最先出现，然后是增上果，这个等流果，那么最后面是离系果，这样可以理解吧？
老师，那你这样子讲的话，就是你这个业果应该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没错。
对，你现在举例子。
我们现在举的都是不好的。
离系果是好的。
离系果是好的，对。比较是好的。那如果说是照着善业的话，善业这个十善业，它的易熟果就是投身在上三道，也许是天道啊，或是不仅仅是天道，是在这个所谓三界里面的前两界，也就是无色界跟色界。那么第三个呢，才是投身到欲界，啊，欲界的天道比较起来的话，比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天道还是差一点。所以那个是它的易熟果，然后它的增上果，比如说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布施在这一世里面，那么它这个接下来它在这个色界无色界的天道里面去这个过这些很愉快的生活，那么即使将来他就是又投胎做人了，当然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过程，他又投胎做人的话，那么他都会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或者是说他可以掌握很多的资源啊，可以运用很多的资源，这些是这个增上果跟这个等流果的这样这个内容。那么至于说这个离系果的话，看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再想想。
老师，还有那个上次讲的那个五个修行道，我刚出学的时候
这个修行道啊，就是说一共有五个啊，一个是第一个是资粮道，资粮道啊，第二个是加行道，加行，加是加减的加，行是行为的行，加行道。那么这两道呢，是我们在所谓这个一般的世俗众生呢、啊，我们所努力的要完成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里面，当然主要是做什么？做这个六度波罗蜜啊等等这些啊的这个练习。那么当这两个两道我们圆满了，那么第三道呢就进入到见道啊，见，看见的见，见道。见道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出证空性啊，我们能够直接证悟空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见道。见到这个如果是在小乘的修行里面的话，他就成就阿罗汉果；在大乘的修行里面，这个就进入到圣道，进入圣道，然后就成就初地菩萨。圣是神圣的圣，神圣的意思，所以就成就初地菩萨。然后呢，从初地菩萨开始啊，继续的去练习，就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叫做修学道。见到修学道叫 path of learning。 那么第五道呢叫无学道，不再学了，没有的无学道 path of no more learning， 那就是已经到此地菩萨准备要成佛了。
那前面两道的
啊，前面一个是 path ofaccumulation， 资粮道是 accumulation， 那么加行道是 preparation， path of preparation， 可以了吗？有，当然有限制法。那个在第二册谈业果的时候有。将来再
去。
那预殊果一定是在下一次。
那
现世报不还是？现世报还不是，现世报是有另外的意义。果报也有分时间来讲，有的是现世，有的是立即的。